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一起来看摩西五经。那课程的简介在这边写的这些话其实也蛮好的啊。我们虽然简单的练过去，但是因为它很重要，我希望我们读过去的时候能够 catch 我开这堂课很重要的目的哈。讲到许多神的儿女们对摩西五经是敬而远之，那么今天在我们这堂课不适用啊，那甚至只能望洋兴叹。其实论洋，摩西五经所涵盖的真理和启示真的是像洋海般的浩瀚，它不仅仅是圣经一切真理的秧田，它也将神永远的旨意启示无疑。那这是很真实的哈，所以有人甚至说连创世纪前三章都已经把整个圣经里面重要的真理都涵盖了，那更不要说创世纪更不要说摩西五经。所以你今天读摩西五经，千万不要觉得这是3500年前的一个著作啊。那么那它其实它跟我们今天发生非常大的关系，而且神整个永远的旨意跟今天在教会里面到底怎么建造神的儿女们怎么样子走属天的路，它通通都在这五卷书里面啊，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你看1500年来影响以色列选民整个的历史哈，他们基本上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圣经在他们的手中啊，他们这个最长的时间就是只有摩西五经。那一直到以斯拉把一些旧约其他的经卷汇整整齐了以后，才成为所谓的旧约圣经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那细节我不多说了，大家回去看哈。那么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因为是概论啊，如果你们曾经是在20年前我们刚开工参加我们教会的话，你就晓得不管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啊，我们每一卷书都是花的比我们这12堂课还要长的时间来讲。好，那我们这次是要把这五卷全部合在12堂课讲，所以我只能够讲很精华的地方。那也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能够回家去补听。那如果你对哪一卷书特别特别有负担哈，很想多深入的话，那我就建议你到网络上像你对利未记你觉得想深入的话，我们有10几个小时讲利未记你对出埃及记很想钻研，你就去读去听出埃及记。那我个人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去整理写这些笔记，所以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我相信能够省你们3-5年的时间因为我至少花的不止3-5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读这些书卷，然后把一些精华能够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次上课的机会，虽然我们很快的过去，但是给大家一个聊侃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概念，知道摩西五经在讲什么，你不会害怕，那么将来读的时候能够从里面挖出更多的宝藏来哈。所以我们这堂课除了很简单的会把每一卷书它基本上写作的背景还有它的特点彼此之间的关联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也会介绍他在整个神救恩的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哈。所以我们希望读完的时候，我们能够对神的旨意、对神做事的法则都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呢接着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和各样的侍奉、各样的挑战和考验里面。这是我们这一堂课简单的介绍。那么至于课程目标，我在这里提到的6件事哈，那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我们把它读一遍把它看下来。我就希望等到你上完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你再回头看这6个事情，那我希望你这6个点你都能够觉得你有一点得着，那不然的话也是我的亏欠跟失败，那也是我们上课没有达到它该有的果效哈。课程里面我提到6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希望了解摩西五经各卷书写作的背景、它的特点还有它的中心信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卷书，那么掌握他们彼此之间在神整个救恩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跟相互之间的关联。第二个，我们希望借着读 摩西五经能够认识神对以色列百姓救赎的工作和侍奉的要求，也使我们能够对神永远的旨意和神一贯做事的法则能有深入的认识，进而能够应用在我们今日现实生活和各样侍奉的挑战和考验中。那么第三个，希望借着研读山上的样式，哈，这是在出埃及记、利未记里面都提到的啊，能够了解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和侍奉，以及如何能够过一个蒙神悦纳的圣别生活。所以你看，我们的作业里面有一题就是讲到怎么样子把山上样式能够在今时代能够落实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是3000多年讲以色列人的，好，它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等到你读到后面听到我讲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这次在中国跟弟兄姊妹交通，那很多人反而对这个山上样式特别特别的啊渴慕，想回家好好读啊，没想到原来金香坛是只有跟我们今天发生这样子的关系啊，原来这个陈设饼桌子跟我们发生关系啊，每一样东西都跟我们发生关系啊，那这就对了哈，就是如果你能够读完以后发现，哎呀，在我今天的生活和侍奉上我找到了答案，找到了出路啊，那这就对了啊。第四个，借着研读百姓们怎么样子出埃及进迦南这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不止帮助我们了解神救恩的计划，也能够掌握在走天路的时候个人灵命跟神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啊，你可以从中间找得出来的。那么第五个，借着研读一些伟大的圣经人物哈的生平，特别是创世纪，那不仅仅效法他们之所以蒙神悦纳被神重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们一起来认识神的子民啊，他们跟神的关系和对神的态度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子直接而且大大的影响神的旨意在他们中间是否通行，还有他们中间周围的人蒙福大小啊，都是受这两件事情的影响，就是他们对神的关系啊，他们对神的态度跟神的关系。那么第六个是我以前开圣经研读班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就是我们希望借着每一次读圣经我们能够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个，希望能够借着读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好，这是课程的六个要求。会不会很难？我看很多人已经很辛苦了哈。那你说，你以为余弟兄会教我怎么样子这个孩子哭的时候能够管教他？这个都不在这里哈。但是我希望你读完的时候，你发现你带回家一样可以用，真的。再高的启示，再重要的真理，它决定是在我们最平凡最细琐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出来的啊，这是我们的挑战。好，课程的要求可能你们都不喜欢看哈，那我是上课以前要把摩西五经读过一遍，那么上完课以后能够赶快速读一遍课程范围内的经文。那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可能刚得救哈，刚刚进来，你不见得能够赶得上这样子的要求，但是我对那些很有心追求主的，那我也很希望至少借着这一次读摩西五经，你一定要再把摩西五经好好读完一遍啊，不管是之前或是之后，好不好啊？一定要好好的把它读完。那么参考的书呢我不多讲哈，我在这里提到的几本书那个圣经提要是比较简单的哈，每一卷书它都有一些简单的重点写作的背景这个中间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这是利托森弟兄的，那么比较简单，大家都应该可以读一读。那另外就是这个 McIntosh 哈，麦进道他写的五经集解，那穆迪弟兄曾经说哈，如果全世界的书都被烧光，只要留两本书给我，一本圣经，一本马金多的五经集解啊，他说对我就是最大的祝福哈，他非常宝贝这一套书。那这套书中文有翻译出来，我是20年前看过哈，但是翻译的不好，那我这么多年我就不晓得还有没有别的翻译啊，新的翻译出来这个如果你愿意看英文也蛮好的哈它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所谓的属灵的亮光，很多的 insights 这是值得读的一本书。那么圣经研究Dr. Baxter, 这是我们讲小先知书 讲以赛亚书，不是，对，我都有跟大家介绍过他的书。然后他的书特别讲旧约的时候是很值得读的啊，很值得读的。那么达拉斯神学院有一本圣经注释叫做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这个你们也可以当作参考。那么旧约经览是比较容易的哈，Erwin Jessen, 还有默想五经历史书，这是 Campbell Morgan。我们这次在中国把它当奖品送给一些 CTC 很认真读书的学生因为他们不容易买到，那你们在北美比较容易买到他也这次很精简的讲的每一章里面有一些的 key point 可以当做参考。好，就是这样子。那指定作业你们回家看了哈，免得我们第一堂就伤感情哈这个咱们余弟兄怎么拍这么难的题目你们回家看看完下个礼拜可能会有些人打退堂鼓哈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尽量做。那么我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要做，但是我是希望有心追求的，然后尤其是上 servanthood discipleship 的希望你们借着主的时候能够一起也把功课做一做哈，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收获会更大的。好，这是我们的 syllabus。那我下个礼拜会补一张我们在 SVCA 上这堂课的课程计划还有指定作业啊。那不晓得大家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上课不是讲到，所以你们可以问问题哈。The Pentateuch, 我忘了什么，我等一下拿那本给你们看，我下礼拜带来给你们看好了，大概这么厚哈。然后大概跟我的讲义这么大，稍微小一点，会让你度假不会没事干。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集体定一本圣经地图，其实圣经地图有很多的版本哈。那我介绍的这一本，我们才发现它太贵了，它卖到$100多块美金，所以我想图书馆应该有，如果没有，你们想看，我可以借你们看了，那它的地图也不见得一定是最好，只是画得很漂亮。那这是一个中国的弟兄画的哈，那你可以参考，但是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圣经地图，大家找一本合适自己的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来看后面摩西五经总论啊。那我们一共有两次讲总论，两次讲创世纪，两次讲出埃及记，两次讲利未记，两次讲民数记。那么生命记只能讲一次，然后最后有一次总结，所以我们通通12堂课。那中间我有2堂课会到外地去宣教不在，那么就会放在中国讲的那请你们照样要上课哈，那我一样会瞪你们的哈，有没有专心上课？那所以，但是不会影响它的 quality 哈，因为我们在中国也是花了很多功夫讲这堂课。好，我们现在翻到第5页，摩西五经总论。那么。这些在讲义上都有了。那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哈，你要知道这五卷书被摆在一起啊，它就的时间上它是完全连贯的，从起初神造天地一直到这个生命记哈，就是他们准备进这个迦南地，它是时间上是连贯的。然后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这五卷书不光在时间上是连贯在历史上的时间是连贯的，他们连里面的这个神学思想连整个每一卷书的这个主题所要传递的信息，它都是连贯的是连为一气的。所以你把这五卷书都掌握住，你将来对摩西五经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然后通通可以用在我们今天属灵的凌晨上，你发现也是 match 的哈，也是符合的啊，所以这五卷书一定要一起读。那么创世纪呢，有人称它做起源之书啊，它的中心主题是在这里讲到整个万有的起源，还有列祖的脚踪啊，就是起初神造天地，然后开始讲起，就整个从万有从没有开始变成有。从创世纪是最早的开始讲起，然后你会发现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讲多久，神马上就把这个焦距从宇宙转到地球，从地球转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条系列上去，就发现神造万有，万有的确很丰富，但是在神的心中真正扣住神心弦的，真正神所在乎的是这块地，而且是这块地特别属他的那班人所以这是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到的。然后就有一系列创世纪有8个最重要的人物那 大家可不可以讲得出来？亚当，不要挤得小娃嘛，这他夫妻算一个人哈。亚当、亚伯、以诺、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哈。那这八个人每一个人物都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属灵的意义在啊，讲到我们整个灵程的过程啊，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啊，神在他为什么在万民中间要挑出这八个人来啊，神有一系列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啊，神有他特别的恩典救恩信息借着他们传递出来。所以我们在读列祖的脚中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神是有分别的神，神很有讲究的啊，他对其他的没有什么兴趣，他就是在这些人身上他把他们招出来，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恩典，有特别的工作，有特别的制作啊，借着他们的一生传递出一个特别的信息。那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会来看的。第二个出埃及记，有人称它为救赎之书哈啊，救赎之书。那他讲到羔羊的救赎，还有神大能的拯救啊，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一开始就讲到百姓们在埃及法老跟督工的辖制底下过得非常辛苦的日子，就跟我们今天觉得在这个世界生活很多人的感触是一样的哈。我到哪里去都会听见有人跟我讲说，余弟兄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真苦啊啊啊！到哪里去都有人讲哈。那么出埃及记你就发现，从百姓们的受苦啊，到神兴起摩西啊，然后神亲自的介入，借着石灾啊，他恩典跟大能的介入，把百姓们释放出来，然后借着羔羊的救赎，让他们逃避了神的审判啊，啊，借着这两件事情，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然后带到旷野以后，就带到西乃山底下，然后有山上的样式向他们颁布。所以这里说到神整个的救赎和他大能的拯救。那么利未记呢又叫圣洁之书哈，他整个讲到圣别的交通和神圣的交通和圣别的生活。因为出埃及记百姓们是在西乃山下，山上闪电雷轰地震火焰把他们都吓死了，没有人敢靠近啊。可是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神啊，在这个施恩座前哈，在基督伯面前他呼叫摩西，他来到人的中间，他与人同住啊，他要与人相交，他要跟人建立关系啊，他是一个爱人愿意与人同住的神啊，他来到他们中间。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圣洁的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仅仅他呼召我们跟他有个人的关系啊，要能够建立起神圣的交通，那为的要能够让这个交通持续，为了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交通啊，我们的生活需要被圣别啊啊，所以神几次讲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啊，所以我们不光在生命里面需要被神洁净啊，也讲到我们的生活需要有分别啊，所以你就看见以色列百姓跟地上很多人有分别哈，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啊，什么样子的衣服可以穿啊，那种混纺的杂色的衣服不可以穿啊，就神在这里有一些的要求。那你从外面看看起来是要求，你从属灵看这个叫做分别，就是要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为的要能够跟这样子伟大的神相交，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分别的记号，能够跟地上的人不一样。所以以色列人不懂，后来都把它当律法去死守啊啊，只是守规矩、守条例啊，要求定罪。但是其实神的心意是要叫人从心里面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是圣洁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跟世上的万民不一样的。那么第四卷呢是讲到救恩之书，就是他们不光被带出来了，在西乃山他们领受了山上的样式，神颁布了十诫，神颁布了生活侍奉的律例典章，都颁布完了，他们开始起行，准备照着神所应许的要进迦南啊。所以我们的神不是消极的神，只是救我们，把我们从愁苦、从捆绑、从辖制里面救出来。我们的神是非常积极的神，他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应许之地 Promised Land 叫做牛奶与蜜之地在那里他的同在 啊，他的祝福都在那里等着我们。所以民数记就是讲到百姓从西乃山继续往前走。那么你从这个圣经里面可以知道，从西乃山起行到进迦南中间只有多少的路程，有没有人知道？只有11天的路程就可以到了。但是神的百姓却因为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不肯顺服，不信服，那12个探子里面10个探子报恶讯哈，结果他们没有进去，就开始在旷野漂流漂流漂流，多走了38年。我不晓得大家读这些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跟我们属灵的经历非常非常 match 哈？啊，那旷野的经历是需要的，将来我都会讲到旷野的经历是需要的啊，因为里面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过一阵子会讲，然后在我们的 homework 里面也有哈，我印象不错的话有。那旷野的经历的目的，照理说两年就够了，应该可以让我们进迦南，应该可以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去享受，在基督里啊这么丰盛的祝福，在基督里所有的应许。你发现圣经里面很多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这个靠主在原文在英文里面都说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啊，很多的平安，很多的喜乐，很多的福分啊，圣灵里面全备的祝福，它的关键的词都讲到在基督里。那么在旧约呢，就用一个地理，用一个故事，用历史的故事来表达这个思想，就是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救出来，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啊，神在这里训练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他，认识他，然后最后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里。但是原谅我说哈，我不是讲灰心话，我觉得今天至少有80-90%的基督徒忽略这个真理，没有活在这个祝福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基本上就是在旷野里面，我们一站又一站的在这里仰望神供应我们马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给我们供应，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帮我们解决，我们有难处来找他，没有难处可能忘记他，那顶多我们也是在这里经历到一点他在我们身上一些特别的恩典。但是在基督里跟在旷野里那是两个不同的经历啊，在基督里的全有全足全丰的基督，他一切所有的都成为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神本性所有的丰富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但是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哈，就是大体的基督徒，我们不得其门而入哈，我们是基督徒，真的是基督徒哈，的确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却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却不是主希望我们达到的境界。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借着读这个摩西五经，我们可能够超越这些繁文缛节哈，能够超越这些好像这个这么庸长的记录，我们能够从里面找到属灵的教训，能够帮助我们点出一条路来，什么是重要的，而且让我们能够这个长驱直入，登堂入室，早一点跨进在基督里的福分啊。所以百姓们这40年的遭遇，后面的38年是因为不信而顺服，在主的面前啊，他们不肯顺服神，不肯信神，带来的结果就是在旷野里面绕行啊。所以申命记第二章第二节讲到说，你们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够了，起来往北去，连神看都看不过去了，绕了这么久了，该进迦南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绕行，你觉得你在走，实际上你没有真正往前，你觉得连日一年一年过去了，听得到一年一年听了很多遍了，你以为你都懂，但是就在属灵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往前，那这是我们的挑战。好，那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那我很感谢神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爱主追求主的这个心智啊，这个我很感动，那我希望这个东西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全面，而且越来越持续啊，让我们能够早点进迦南哈。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 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